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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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们一起要思想的一个主题是我们要认识神的样式，就是认识神的性格，认识我们的神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做事的方式是怎么样，他的喜好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了一辈子，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到底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还是弄不清。我们要不然就是怕他，怕得要命，因为他是神嘛，要不然呢就忘记他的存在，好像只有到礼拜堂去的时候神在那里，又好像我们有事了求主的时候祷告了神在那里，我们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把主给忘记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为不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无法跟随他。至于有另外一种基督徒，就是真的是非常敬畏神，真的是战惊恐惧，真的是步步跟随，可是他们就是努力要做得最好，给自己极大的压力。当然这也是与我们从小受教育啊，在学校啊家里面做家长的做老师的都是要学生努力努力再努力，就算是考了第一名我们也会继续的叫他继续努力，因为你是学校第一名，你还不是全省第一名。所以呢孩子从小就被我们教育的就是努力要做到最好啊，若是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当然这也是对的，在学问方面在学习技能方面是要努力，可是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如果我们努力的让自己失去自由，让自己跟随基督失去喜乐了，这就不对了。因为我们的主要我们跟随他，效法他的样式，不要忘记了神要加给我们力量，因为那个力量的来源是我们的神，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帮助我们。特别是年轻人呢，在教会里有很好的带领的年轻人，没有哪一个不是努力的要跟随主讨主的喜悦。但是呢人人都需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一生，我们再努力我们再靠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来倚靠我们的主，懂得倚靠主，没有忘记他是神，没有忘记他爱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主耶稣的应许说凡寻求他的人必得安息。所以您看我们跟随基督是要享受基督啊，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享受在主里的喜乐。若是我们跟随主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安息，那我们真的需要检讨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像有一些人，他们来到教会起先好热心啊，好追求啊，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懂得我们的主，他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我们的主要我们学他的样式，我们的主要我们心里得享安息。那些很努力的人，他们努力了一阵子之后，热情没有了，能力没有了，耐心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结果就不来教会了。我们会是这样吗？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这个教法师啊，就是那些个宗教世界，在宗教世界里面呢，他们会告诉你说你要严守某一些个律法，要严守某一些个教条，那么严守了你就是好教徒。但是我们的主并不是这么说，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要认识天父，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要寻求耶稣，那么这样我们的重担就变为轻省，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更新。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得自由， 主耶稣谦卑又温柔地来到地上，他要带着我们走每一天的路，是我们的主带着我们奔跑天路。就因为主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奔跑的时候就不是没有力气，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也不会觉得做一个基督徒这个重担太大了，又不能这个又不能那个，不是。真正认识基督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当圣经说不要说谎，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吗？那当然不要说谎了。不要偷窃，不要犯奸淫，这个是很大的重担吗？这是应当做的。所以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有能力，因为神亲自要成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有一些属灵方面的毛病，我们的神是大医生啊，他要医治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啊，他们就感叹说，哎呀，我戒烟就戒得个要命，我抽了好几十年了，怎么能够不抽呢？他又说，但是我真的不想抽，因为基督徒都不抽啊，他总不是一个好习惯，那不是好习惯就会让神呢就丢脸没面子，所以我不要抽烟了，可是我戒不掉啊。于是我就提议说，要不要我们组一个祷告团呢？几个人呢，就是组成一个祷告小组，专为你戒烟祷告，一个几个人在一起不断地为你祷告，而且你自己也摆上祷告，你看能不能戒掉。哎，奇妙的是他就戒掉了哈。很多人用各种方法戒不掉，他靠着基督就得以自由，就戒掉了。所以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救主，他不但要救我们脱离永远的这个死亡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真的能够让我们享受生命中的平静安稳，得到真自由。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攻读我们所要讲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我们攻读完了以后继续思想如何跟随主啊，请您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跟随主。圣经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147篇10-11节，圣经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我们看到弥赛亚，我们的主被弃绝，主被他自己的家乡所弃绝。他行了那么多的异能，但是那些人的心是那样的刚硬，他们好像是没有听见， 好像主所行的他们没有看见一样。当然他们的罪要比那没有见过主，还有没有见过主行这些异能的人，比那些人的罪他们要重得多了。我们在十一章的二十节看到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那些城的人圣经说是终不悔改，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这个责备是爱的表示。我们的主希望他的责备能够唤醒他们的心，免得将来要面对更大的审判，因为父神的审判是永远的刑罚，是可怕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为着改革社会，他乃是为着关怀人的灵魂。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也不是以救济肉身的需要为主，乃是盼望人悔改信主。特别是当我们的主提到哥拉逊、伯塞大，他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异能，若是能够行在外邦地，像推罗、西顿，他们早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这些个城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骄傲自持，他们认为自己早就已经升到天上，其实主耶稣说将来他们必然会坠落阴间。可惜这些城的人，他们的罪孽已经是如此的深重，却毫不自觉危险。正如当今的世上有许多人也是一样。接着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在遭受世人轻视，工作又无效的时候，我们的主竟然开口称颂天父，向天父祷告。我们的主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我们注意这个天地的主，这是在第二次圣经里称神为天地的主。第一次是在创世纪十四章的十九节，神的旨意本来是只能够行在天上，这个地上是有黑暗的权势在抵挡他，所以我们的神必须先要得着一个心完全向着他的人，神就能够借着这一个人将他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是通行在天上一样。这是父神的心愿。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也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应当让神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心里，因为这样才能够胜过我们的灰心。这就像我们的主，当他受到世人的轻视，工作又没有什么果效，在这个时候他如何胜过这个令人灰心的环境，如何来处这个逆境，使自己在受到挫折的时候重新得力呢？我们看主耶稣，他就抬头来称颂天父，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对于世人是从来不存奢望的，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只是人不知道自己的光景。神的儿子这位救主亲自来到地上，一方面告诉我们天国的道理，另外一方面又用神迹奇事来帮助他们相信，但是他们心硬的让人觉得啼笑皆非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因为遭受这样的轻视而心里难过或者是动怒，他反而向天父发出了至诚的感恩和祷告。我们的主就转向了天父，他不会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人身上。世人如果不是接受耶稣，他就是尘土，就像尘土，说翻脸就翻脸。接着我们来看主耶稣向天父祷告，主在祷告的时候是那样的自然，可见他与天父见面有亲密的交通，是随时的交谈，已经成为一种自然。就像我们的主他常常对人说话的时候，转而就对天父说话，这种感觉呢就像天上的父和那些人一样的在他的身边，是同样的相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是仅仅对世界没有盼望，看透了人情的淡薄，而没有想到我们的父，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到他的前面 来诉说，那么我们这个人很可能就会越过越悲观，甚至会很容易就灰心忧愁。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我们不是对任何的事都不存盼望，我们只是把盼望寄托在天上的爱我们的阿爸父那里。就像彼得在他的书信里，他劝告那一时代的人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可见彼得并没有否认信了耶稣的人是有忧虑的，只是忧虑有地方可以卸下，那是在我们的神面前可以卸下，因为人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有限的。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也需要将自己的重担，将自己的重量卸给神呢。所以他到神的前面，因为经常的放下，所以可以不断的举起。圣经说我们的主是常经忧患，但是他从来不被忧患压倒，反而在忧愁当中称颂感谢神，因为他经常是把忧虑卸给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勉强自己，也不能够勉强别人说你就不要忧虑吧，这种话谁都会说，但是很难做到。就像我们叫一个已经十分灰心的人不要失望一样，他很难做到。但是如果我们告诉他一个方式，说你可以把忧虑卸给那一位全能者，这一位全能者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替我们担这个担子，他愿意帮助我们不灰心不失望，他有这个能力做到。并且这位神他说我们是他的子民，他说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的天父。那既然是父亲的话，这做儿女的有什么不能够交给我们的父呢？地上的父亲也爱我们，可惜常常能力有限，可是这位天上的父他爱我们，他的能力是无限的，因为他是天和地的主，他不但在他所住的天上做主，现在也在我们所住的地上做主。天对他没有空间的阻隔，地对他也同样没有空间的阻隔，所以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向这位神倾诉我们的心事。我们在家里可以向他倾诉，我们也可以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一起向我们的神倾诉。或者是家庭出现了问题，我们把家里的事带到神的前面，就算我们只是低声叹息，不知道怎样开口说些什么好，但是主都听见。另外我们还可以学到一个秘诀，就主耶稣不灰心的秘诀，这就是我们的主他从来不会浪费他的心思，把心思停留在无效的工作和人们对他冷淡的反应上，他从不理会别人轻视的脸色，主反而将这些事看到是神另外一方面的作为。什么作为呢？就是我们的神对于骄傲不受教的人就会隐藏他的启示。我们的主祷告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的主怎么能够发出这样的赞美呢？因为主耶稣是那样的注意父神的旨意，就算父神叫他流离失所，到哪儿安身都不知道，但是主都是心满意足的满怀着喜乐。像这样伟大的反应在父神的眼中看来是可喜悦的，我们的救主是这样的顺服，因此主耶稣才有这样伟大的呼召。这个呼召是安息的呼召，就是出名的经文28节到30节，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那里去，并且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可能会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怎么能够得安息呢？但是看看我们的救主，他的表现是何等的不一样。所以主在这里呼召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投靠他，他就把耶稣基督的安息赐给我们。感谢主，因为他为我们 挑了担子。主耶稣知道，如果我们自己挑，会被担子压死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到基督的前面，就能得安息。
直到今天，永不改变，何等甘甜！我生命中的一切最浅，主不再纪念。你的宝血将我从最终赎回，赎回。生一世我赞美你其恩典，一生年日转眼过半，岁岁年年都是恩典，见痛苦失恋，主恩典为冠冕，曾是罪魁，主却看我为宝贝，宝贝，如此奇妙的恩典使我敬畏。恩典，或出或入都是恩典，直到在荣耀中见主面，全都靠主恩典。想念想念，时刻想念主恩典。
这首好听的歌曲取名为《奇异恩典直到今天》，这位弟兄唱得非常好，感谢主。我们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一定也会同声地说阿们，因为我们经历神奇异的恩典，从第一天到今天，还要到永永远远。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为您所准备的小短剧。
有一个小孩用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把一件很重的东西搬起来， 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走进房里来，看见儿子已经累得满头大汗，就问他说：
孩子啊，你真的把所有的气力都使出来了吗？
当然了，爸爸，难道你不信吗？
你呀，真的没有把你能够用的力量用出来，因为你还没有来找我帮你一把呢。
如果人生的担子太沉重，我们负担不起，我们应该祈求天父来帮我们一把。人生的失望与困难，常常比我们自己微小的力量所能应付的更大。就让我们养成向上帝祈求加添力量的好习惯。我们的主绝不让我们所受不起的痛苦和试探临到我们的，因为他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的浪漫爱情故事通常不脱现实条件的考验，男女约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商业交易。家长们聚在公园里，互相介绍自己儿女的身家条件。单身俱乐部根据身高、收入、财产给人群分类。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参加大型相亲活动，层层过滤筛选，来寻找理想的伴侣。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我们人人都尊重婚姻，愿中国百姓认识你的爱，学习按着圣经真理视婚姻为神圣的盟约，而非商业交易的合约。愿你的儿女在人生伴侣的选择上寻求并信任你，不被世俗之风动摇。愿他们经历你丰盛奇妙的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说到婚姻的问题，我们应当要谨慎，我们的底线是我们的信仰。但是有条件的介绍很像古时候的那个媒婆说亲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事放在祷告里。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